我们要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四节。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四节。在教会公用版旧约圣经的第六十五页。那我们要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第一节，弟兄请。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
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
要无燔祭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
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
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
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
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台北堂的林炳宏主任牧师，主题是逾越节的羊羔。把时间交给炳宏牧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福音朋友们，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出埃及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第十二章。神在埃及一次一次的降灾，但是法老的心仍然刚硬，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每次神降灾，法老就向摩西来求情，但是等到灾祸一过，法老就把灾祸忘得一干二净，还是一样心硬。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跟法老一样，在遭遇困难的时候祷告最为迫切，又恒又切，跟神的关系最近最虔诚。可是等到危机一过呢，我们常常就是又回到以前的生活里面。在第十一章，神对摩西说，我要再降一个灾临到法老和埃及，这个灾一降下来，法老一定会让你们离开埃及，不但让你们离开，而且还会催你们赶快离开。神这次要降下什么样的灾呢？神说，我要走遍埃及全地，在埃及地所有投生的都必死亡，就是从法老的长子直到推磨的婢女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亡。在埃及地必然有大哭嚎，这样的哀嚎从前未曾有过，以后也必再没有。摩西跟法老讲了这些话，法老当然还是不听，摩西也就气愤愤的 离开法老出去。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这个末后的灾一定会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当这个灾临到埃及的同时，以色列人也要预备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那就是每一家都要杀一只羊羔。如果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就可以和隔壁的邻舍一起吃。要挑选的羊羔必须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绵羊、山羊都可以。羊羔要在正月十四号黄昏的时候宰杀。羊羔流出来的血要先盛在盆子里，每一家要沾一点血涂在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羊羔的肉要用火烤，和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吃的时候不可吃生的，也不可用水煮的吃，要连头带脚一起烤，以免有任何部分没有烤到，而且要全部吃完，一点也不可以留到早晨。如果有留到早晨呢，就必须用火烧掉。这个就是逾越节的宴席。逾越节的宴席，以色列民要吃无酵饼和苦菜。为何要吃无酵饼和苦菜呢？生命记十六章三节有解释说，这饼又称作困苦饼，要纪念以色列民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并且纪念以色列民急急忙忙出埃及的那日子，来不及做有效的饼，只能带着生面烤成无酵饼使用。吃苦菜也是用来纪念以色列民在埃及做苦工。逾越节的宴席对以色列人来说呢，可说是大餐，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是不可能常常吃到羊羔的，一定是什么特殊的节庆才可以。这就跟我小时候一样，很期待生日或是过年这样特殊的节日，可以有鸡腿，可以有大鱼大肉，有好料可以吃。当然现今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要吃好料，要吃大餐，比以前是更加容易的多了。通常我们要吃一顿大餐，一定会安排一个较宽裕的时间，慢慢的去品尝，跟家人或是好友好好的聚聚聊聊。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怎样吃第一个逾越节的宴席呢？神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着杖，赶紧的吃。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腰间束上带，手中还拿着杖，要如何来吃烤全羊的大餐。而且这里还规定不能慢慢吃，要赶紧的吃。这有一点像现在有些饭店的自助餐有用餐时间的限制，大家都要分秒必争，以免漏掉哪一个可口的美食。当然以色列人赶紧的吃逾越节宴席是为了随时准备赶路。摩西把以色列人的众长老都找来，把耶和华的命令都告诉他们，再由这些长老转告以色列各家要如何来预备逾越节的宴席。摩西告诉众长老说，我们要吃逾越节宴席，每家要杀一只羊羔，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任何人都不可踏出自己家的大门，要直到早晨。如果这样做，当耶和华要击打埃及人的时候，一看见门上有血，就会越过去，不让那毁灭者进到屋子里来。这个越过去 就是逾越节的由来。神也吩咐以色列人以后都要守逾越节。在第十四节这里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夜晚。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喜悦的日子，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得着自由，离开埃及的奴役。所以他们欢欢喜喜地打包好行李，吃着烤全羊大餐，而且准备随时要出发。可是对埃及人来说，这可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晚上，因为每一家的长子都要被击杀。很可能当以色列人还在吃羊羔吃大餐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听到旁边埃及人的家里传出极大的哀哭声音，相较之下实在是有天壤之别。我们可能在想，神这样的惩罚是不是太严厉了？是不是太残忍？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思想的是，神给了埃及人400年的时间可以悔改，后来又用9个灾祸来警告法老和埃及人，但是法老却拒绝，不肯悔改。就是在法老最后警告摩西说，你要小心，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下次若是让我再看到你，我就要你死。但是摩西在这样的威胁之下，他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险再次去见法老警告他。只可惜法老还是听不进去，他的心里仍然十分的刚硬。其实神对法老的忍耐已经超出我们任何人可以忍耐的限度很多很多了。神给人很多悔改的机会。这里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让罪恶毫无止境的继续下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就会一直被恶势力欺压，他们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所以公义的神总有一天是要对付罪恶的。其实我们所说的残忍，是因为我们建立在一个假设上，那就是死亡是最终的结局。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死不是最后的结局，因为死后还有审判。所以这样看来，死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以后的去处。在埃及的灾祸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呢？预表最后神的审判。到最后的时候，不是埃及有大哀嚎，而是全世界的人。在启示录第一章，当耶稣显现的时候，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朋友们，神的审判是真实的。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人在想要悔改信耶稣，那就太晚了。所以我们要趁着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我们来寻找他。逾越节，一个羊羔的死，救了以色列家出埃及。那么逾越节这个羊羔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就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 来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逾越节的羊羔的预表。逾越节挑选的羊羔是没有残疾的，主耶稣是唯一没有罪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羊羔是在逾越节宰杀的，主耶稣是在逾越节受难的。羊羔在逾越节被杀，是为了以色列人可以离开埃及的奴役，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而主耶稣在逾越节被杀，是为了救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进入永生。逾越节的羊羔在吃的时候，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以后，本来按照规定是要把钉十字架的人的腿骨打断，防止逃跑。可是因为罗马兵丁看见主耶稣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骨。所以主耶稣入葬的时候是一根骨头也没有断。羊羔的血让以色列人可以逃避神审判的愤怒，主耶稣的宝血保守我们在神最后的审判里面可以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以色列人吃了羊羔的肉，羊羔的生命就进入了以色列人的生命，让他们可以得着力量，可以有力量可以离开埃及。同样，主耶稣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得胜，脱离罪恶，蛮有力量可以来奔走天路。所以逾越节的宴席告诉我们救恩的真理，我们在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而且也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可以让我们得救。因为在最后审判来临的时候，就和在埃及一样，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审判就越过去。没有的话，神的审判就会临到，就像临到埃及人一样。所以有没有羔羊的血，是我们能不能逃脱神的审判的唯一条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到最后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荣华富贵、权力、金钱、名誉，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是了，唯一有用的就是羔羊的宝血。我们现在常常会为许多事情在烦恼，为赚钱、为工作、为升迁、为房子、为健康、为人际关系等等。我们不是说这些事情都不重要，这些事情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需要很真实去面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好好想一想，到最后除了羔羊的宝血什么都不管用的时候，这些事情是否还是真的那么重要，可以让我们每天都忧愁不安吗？在我们了解了逾越节的意义之后，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到底神要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健康和有力量。在第十二章第七和第八节，这里讲到说，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羊羔的血和肉都是有用的。羊羔的血要涂在门上，这样灭命的天使就会越过去。羔羊的肉要用火烤着吃， 而且和无酵饼和苦菜同吃。这里我们看到羊羔对以色列人的意义，一个是血，一个是肉。血是涂在门框和门楣上，是在外面的，肉是吃进去的，是在里面的。涂血是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可以得救。吃肉是我们有羊羔，就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血和肉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我们看到神要以色列人杀羊羔的时候，不是说把羊羔的血往门上一坨你们就得救了，这样就够了。神还要以色列人吃羊羔的肉，因为他们要赶路，要离开埃及。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吃肉，体力是不会够的，是无法在旷野里头长途行走的，很可能走到一半肚子里就开始咕噜咕噜的叫，腿也开始发软，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只讲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带来的救恩，我们也要讲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让我们的生命有力量。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信了耶稣基督得救了这就够了，如果我们再讲其他的，那就是法利赛人是要靠自己的行为称义的。如果我们今天用逾越节的羊羔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信仰生活一定是两面的，一个是羔羊的血，一个是羔羊的肉。羔羊的血是替死，是劳我的死，而羔羊的肉是进入我们的身体，是新的生命。这两样是缺一不可的，就像我们常常用的硬币一样，如果只有一面，店家是不会收的。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得救的基督徒灵命是如此的软弱，生命里头没有什么喜乐，生活除了有一个基督徒的名分之外，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更不要说传福音、为主做见证、领人归主、成为别人的祝福等等。这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真正让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那到底什么是吃羔羊的肉呢？让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耶稣讲完了之后，犹太人听不懂，耶稣的门徒有好些人也是听不懂，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也难怪，因为犹太人是严禁吃血的，吃血的人要用石头打死，吃肉也不是随便吃的，只有洁净的动物的肉才能吃，何况是吃人肉，肯定是要用石头打死的。那到底这一段主耶稣是在讲什么呢？有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了解，一样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 之生命所赐的。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肉就是他所赐的生命的粮。粮食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需要吃，如果今天我们当中谁没有吃饭的，肯定是会没有力气。那要怎么样才能够粮食吃不会饿有力气呢？主耶稣这里说，到我这里来的就必定不饿。所以到主的面前来就是要得着那生命的粮，到神面前来就是每天去亲近神，在神面前祷告，和神交通，读圣经，听神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到神面前来是我们得力量的关键。讲得再白一点，再清楚一点，就是我们每天有读经，有祷告，有单独亲近神的时间。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在教会，在团契有很多的服事，又是主日学，又是带查经，又是传福音，又是这个退休会，又是那个营会，热热闹闹，忙得不亦乐乎。可是服事来服事去，到最后我们喜乐也没有了，原本的热情也没有了，自己也变得软弱了。所以我们心里就会疑惑，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呢？因为我们没有每天亲近主，从主那里支取力量，我们的服事越来越老练，但是我们心里头是越来越干。亲爱的弟兄姊妹，服事不能代替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不能取代我们每天跟神亲近的时间。我们服事的多，不代表我们和神的关系就一定好。我记得以前在华神接受装备的时候，就有老师提醒我们，这几年你们要读的书，要写的报告，要准备的考试，甚或是在教会实习的服事，肯定是不会少的。但千万不要以为你们的关系，你们跟神的关系就一定会好。神看我们的灵命要比看事工重要的多，所以让我们学习每天和神单独亲近的灵修，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着那生命的粮，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每天被神更新，满有力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和神亲近是一件很甜美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从神那里支取力量。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的生命可以让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愿神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叫我们每天都可以来亲近神，从神那里可以得着力量。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七节，这里讲到所有旧约的节期都是末后事情的影儿，实体是基督。也就是说，逾越节的重点是在于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也有讲到逾越节的那只羊羔实在是指着耶稣基督。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吃那只羊实在是不重要，以色列人今天在过逾越节的时候，我想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是吃一顿饭，因为那是几千年以前的事情，几千年前我祖宗所发生的事，做什么事我根本是不在乎的。另外涂写在那门上 以色列人现在已不做这事。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把逾越节的礼来转成圣餐。我们在圣餐里吃的那饼，就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肉；喝的那杯，就是耶稣立约的血。我们吃那饼，喝那杯，就表示纪念主耶稣对我们的拯救。不过在《生命记》16:3这里也讲到，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饼。因此这饼的意思也是指着信徒，也是指着你和我圣洁的生活。在哥林多前书5:7-8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掉，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耶稣为我们死，叫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远离邪恶，远离上帝的愤怒。这完全是恩典，完全是基督的工作，而且也完全做成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当中应用它的时候，是需要有对付，是需要有操练。但是请弟兄姊妹留意，我在这里不是讲我们是苦修主义，是在讲我们是禁欲主义。事实上我们应该是快乐主义，因为耶稣为我们受苦，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的苦难，我们白白得到这恩典。但是我们也都同意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如果这些白白得到的恩典要活出来，是需要操练，因为这老我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艰难、很辛苦，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让我们能够学习更多来依靠上帝。逾越节、除酵节，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就是圣餐。圣餐就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就是因为他已经成就了一切，以至于我们也愿意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只会更糟更不好。但是神拯救了我们，我们感谢主。但是当我们在感谢主的时候，我们也很可能正在家里，或是在教会里头，或是在公司里头，或是在夫妻的关系里头，或是在人际关系里头，我们正在受委屈，我们正在受苦。所以我们也求神安慰我们，求神鼓励我们。但是我们在求神安慰、求神鼓励的时候，希望我们也仍然有一个感恩的心。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件很喜乐的事，的确也应该是很喜乐，因为他们即将得到自由。所以我们实在很希望每个地方，包括我们的教会、信友堂，在圣餐里头也有很多的喜乐。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想到主为我们死，想到我们自己和世人的顽梗，想到这些难过的事，我们会哭泣，这是很真实的感情流露。但是我们也盼望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喜乐和盼望。圣餐、逾越节对基督徒来讲基本上都是喜乐的，因为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拯救了我们，而且将来还要来救我们。所以我们领圣餐，说我们要领圣餐纪念主，而且要只等到他来。 我们盼望他的再来，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力量。当我们对主的再来有盼望，当我们对主过去的拯救有信心，我们现在的生活就会有力量，我们就能够比较不自怜不自大，我们就能够谦卑，就能够喜乐，我们就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就不会耽顾自己的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逾越节就是我们的圣餐，我们每逢吃喝的时候就想到这是主的身体，想到主为我们舍己，想到一起吃喝的其他弟兄姐妹也是主的身体，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彼此相爱。正如同逾越节的宴席是与最亲近的家人一起吃的，逾越节不只是那一天，我们是要天天都来纪念，天天都来思想主给我们的恩典。逾越节对基督徒来讲，对你我来讲，就是思想主为我们的死和复活，就是我们要与主同死同复活来对付自己。虽然这是很辛苦的操练，但是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让我们可以得到他的恩典，求主也帮助我们，当我们跟随主在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在为主受苦受委屈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得到信心和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耶稣就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我们得赎乃是凭着耶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愿天父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天天纪念主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也能够每天分别时间来亲近神，让我们借着吃这生命的粮可以得到力量，可以与众弟兄姐妹同奔天路，向着标杆直跑。恳求天父让我们也可以有与基督同时的操练，虽然那是一个很艰苦的操练，但是我们可以靠主有信心有盼望，可以活出一个得胜，可以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